李卫在畅春园向雍正报告了刚才在庆云堂楼上杀贾世芳的经过，最后又说，主子，奴才也知道用这法子杀人有点龌龊下作，但是奴才试过几次了，贾世芳这个贼道士啊还真有道行，他不怕水淹，是不怕火烧，也不怕刀砍，还能平白无故的就没了影，实在是个妖精，没法子，奴才只好用这下三滥的门道。朱大人和孙大人都是孔孟门上，我知道他们肯定要笑话我，那我本来就是个叫花子嘛，叫花子玩叫花子手段，也只好听大人们笑话了。孙家淡笑着说，嗨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以毒攻毒，众妙之门，这一点也不丢人。朱氏扬着脸想了想说，嗨，李大人，我也不笑你，大宗旨是除患嘛，这办法台湾的刘国轩曾经用过，也是有那么个头陀，会邪妖术，在郑成功军中骄纵不法，刘国轩设宴歌舞，趁其不备挥剑杀掉了他。我朝名相熊东元以为，刘国轩虽然头主不明，处事机断，杀法有度合道，李卫这么做是为国家君主着想，自然是光明正大的。本来啊，李卫这心里有点害怕，怕这个差事办成了，但是又要遭人非议攻讦。此刻见朱氏和孙家干这么说，这心才算放下来了。雍正也深感欣慰，看了看表说，其实啊，朕用贾世芳不过是公务之余偶尔和他讲禅说道娱乐而已，这两年来朕身子骨不爽，只要医者能用药，从来不轻易传教贾世芳。贾世芳几次为朕按摩口诵咒语，都是说天地鬼神都由他主持管辖，不惊之眼不沉之心已经溢于言表，使他自离于杀身之祸，他要修己自隐，敬天畏命，就是在朕跟前伺候，何至于落到这一步呢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去说他了，明儿是8月15，你们几位啊都是朕的股肱大臣，朕为你们单独赐宴，天已经不早了，红丽替阿玛陪一陪他们吧。红丽急忙起身说一声是，吩咐高无庸传旨备宴，整理着案上的卷宗，捡出一份来呈给雍正，笑着说，阿玛，这是今年秋决的名单，是刑部才送上来的，下头还有一份呢，是云南巡抚朱刚递上来的，是请旨勾结杨明石的，还有一份附件，说杨明石在云南邀结土民围攻督府衙门，为自己请命，皇上先看看，儿子遵旨没有勾结杨明石。雍正接过来大致看了一眼就说，朱刚已经有旨署理云贵总督，他是急着要扶正啊，杨明石早已下到大狱里了，又怎么能去邀结土民呢？若是平日就邀结了，不又恰恰证明杨明石是清官吗？杨明石这人断断不能杀，他的案子还要再看看再复审。本来啊，朱氏和孙家干已经起身准备走了，一听说到这事儿，朱氏急忙跨前一步说，皇上，老臣愿意走一趟大理复审杨明石。孙家干也说，皇上，臣根本不相信杨明石会有贪污的事。李卫也笑着说，主子，奴才也不信，奴才是弹劾过杨明石的，当时觉得有理有据，但是过后呢，这心里啊一直犯嘀咕，怕冤枉他，奴才也以为应该另派钦差复查复查是正理儿。雍正摆了摆手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呐赶紧用膳去吧，这不是说说就清楚的事儿了，朕自有主张。人们都施礼退出去了，戴宁居九营大殿立刻显得空落落的。雍正看了一眼平日贾世芳为自己治病前打坐的蒲团， 突然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，一阵心悸，竟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他急忙命秦妹妹：“快把那个蒲团扔到后院烧了！哎，另外看看尹弟儿这会儿干什么呢？叫他过来和朕说说话。”
这，
秦妹妹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乔尹弟儿带着两个宫女来了。如今的乔尹弟儿可和以往不大一样了，他是刚刚封了的贤嫔，浑身上下穿得肃然一新，走一步就佩环叮当的。雍正一见乔影弟儿，这心情就特别的好，笑着说：“嗯，好，你这么一打扮，让朕看了心里就舒服多了。你的宫已经建好了，再过两天装修完毕，你就可以搬进去住了。走，陪朕到外边散散步，也顺便瞧瞧你的新宫。朕今天刚刚杀了贾世芳，这会子心里有些不大安宁。”乔隐弟儿不由大吃一惊：“什么？皇上，您是说贾世芳他已经死了？哦，怪不得刚才我见秦妹妹把那个蒲团给烧了呢。”雍正只是淡淡一笑说：“哈哈，杀他是因为他有罪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过了中秋节呀，朕还要勾决几百名犯人呢，非惩恶不足以扬善嘛，这就是孔子的章程。走吧，不要想这件事了。贾世芳一个出家人来伺候朕，不晓得韬晦深藏，却借机会想掌握朕。他想要朕好，朕就好；要朕得病，朕就得病。你想，有这样的人在身边，可怕不可怕呀？”尹弟儿点了点头：“
哦，那倒也是。不过大前天我见着他，他还有说有笑来着，说我和我娘就要见面了。您瞧，这才几天的功夫，他说死就死了，这人呐，也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一边说，一边随着雍正出了大殿。此刻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嫣红的晚霞像渐渐冷却的一块红铁，变得又灰又暗，几处云薄的地方泛着死鱼肚一样苍暗的白色，一阵又一阵的西风吹得满园子的树木都在不安地摇曳着，影影绰绰像无数舞蹈着的黑影子。森凉的风时而扑面而来，带着劲骨的凉意，袭的人直打寒颤。雍正和乔隐弟儿在苍茫的暮色之中绕着西天殿看了一遍，这座宫殿还没装饰好呢，工人们没用完的浆料颜色桶杂乱无章的放在街前，脚手架被风吹的吱吱嘎嘎乱响，听的人心里很不舒服。雍正下意识的回头一看，只见张五哥、德愣泰两个老侍卫不远不近的在后边跟着呢，这心里才算安宁了一些，一边往前走一边问：“尹弟儿啊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”“
哦，有啊，还有爹娘，还有个弟弟。”“
哦，那你进京之后有他们的消息吗？”“
嗯，自打糯米一案我被卷进去了，和家里人就失散了，家里人害怕，也许地方官巴结糯米会欺负人，所以就迁走了。后来我又连着遭事，只想死了算了，也没顾上再和家里人联系。上一次内务府有人到山西去出差，我托他们打听来着，可是到现在人还没回来呢。
主子，奴婢觉得贾世芳虽然不好，但是料事还真是神呢，但愿让他说中了。
阿弥陀佛，
我娘也是40岁的人了，再隔几年啊，兴许见了面都认不得了呢。说着就擦眼泪。雍正被凉风吹得身上一阵阵的发冷，他急忙伸手把尹弟揽在怀里，一边往回走一边小声安慰他说：“尹弟儿，你别着急， 这事儿内务府的人要是打听不出来啊，朕赶明儿写密谕给山西学府，叫他去查。如今你每年也有2000两银子的进项了，等找着你妈呀，就让她搬来京城住，找一处好点的房子安享晚年。按照朝廷的制度啊，你虽然不能归宁，但是你娘每月照例能进来看看你啊。
刚说到这儿，他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是什么？尹弟儿正听得入神呢，忽然见雍正好像绊了一下，俯身用手去摸什么，他赶紧凑到跟前，雍正却吓得往后退了一步。尹弟儿的手已经碰到了那团黑乎乎的东西，只觉得眼前有个水桶粗细的圆不伦敦的东西还在蠕动着呢。他大叫一声，身子一软，就钻到雍正怀里了。此刻天已经擦黑了，雍正惊得两眼圆睁，微风吹来，树动草摇，鬼影幢幢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只是看着那东西蠕动着进了草丛。他急忙扶着眼镜颤声问道：眼镜，你怎么样？眼镜紧紧依偎在雍正的怀里说：啊，是蛇，但是比蛇大得多，又凉又黏的。雍正突然间觉得有点毛骨悚然，可是朕摸着他浑身是刺儿啊，朕的手还被扎了一下呢。就在这时，只听附近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很像是平时贾世芳的笑声。雍正紧紧地护着眼镜，大声喊着：侍卫，侍卫，快点过来，奴才在。侍卫张五哥和德愣泰就在后边不远的地方呢，他们俩已经听见这边有动静了，一边跑一边答应着：主子，奴才来了。雍正此刻是身软难支，还勉强架扶着眼镜，竭力镇定着慌成一团的心说：快去传两个太监来搀着眼镜主，你们点着火把，把这片草丛仔细的搜一搜。说着话，两个小太监飞也似的跑过来了，一边一个搀着眼镜和雍正走出了那片小树林。德愣泰和张五哥啊也没点火把，见这片草丛也不算大，两个人在里边搜了一阵子，大约半袋烟的功夫，就听张五哥大声说道：有了，畜生，你哪里跑？雍正此刻站在淡宁居的廊檐下，听见这一声又吓得心里一惊，听得两个侍卫脚步噔噔跑过来了。张五哥用衣服裹着一团东西抖开来撂在地上，雍正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豪猪。雍正诧异地说：不对呀，这里怎么会有豪猪呢？再说了，尹弟说摸着又凉又湿，黏糊糊的，可是朕摸着他浑身是刺儿啊。张五哥笑着说：主子，您瞧，您摸着这家伙的刺儿了，眼镜主呢是摸着他的鼻子了。这地方紧挨着放飞坡，圆明园南边还有一座放生园，刺猬、豪猪、鹿狍子常有跑到这边觅食的呢。雍正这才放下心来，松了一口气，他这才感觉到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勉强笑着说：哎呀，这个畜生吓了朕一跳，还是放生吧。这时候尹弟儿也从店里出来了，看了看这个豪猪，竟然双手合十：阿弥陀佛，吓死人了。这时红丽和几个大臣也听到了消息，赶紧过来问安，有朱氏、方苞、李卫还有孙家干。雍正却说：红丽明天早上还要办事见人，就不要留在这儿了，别人在这儿陪朕坐一会儿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朕今天呢觉得心里真的有些心绪不宁呢。本来啊，红丽准备好了一大堆话想要劝见皇上的，可是现在又觉得不大合适，便遵旨退出去了。李卫却看出来了，他觉得雍正啊有点神情恍惚，目光如醉，眼睛里也有些潮红，而额前和下巴颏呢却有些发暗。 他明白皇上这是因为杀了贾世芳，心里有点不大安宁，他不敢再提白天发生的事了。可是雍正自己却说，哎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朕这心里啊不安宁，就好像见了鬼神似的，难道是贾世芳的阴魂不散在宫里作祟不成？方苞笑着说，嗨，主子，张五哥都说给臣听了，主上安心明白，入定一会儿也许就好些了。那贾世芳以妖术要挟人主，上获天谴，罪在不赦，皇上不过是代天惩罚他罢了，这种人呢，死上一万个也不足挂怀。朱氏也接过话茬，皇上，臣以为贾某人不过是个会变戏法的骗子，世上压根就没有鬼神，这都是因为皇上信佛的过。皇上，您闭上眼睛想想，世上谁真的见过鬼，见过神啊，见过什么神天佛菩萨？你不信他，他就祸害不了你。孙家干也说，圣天子百灵相助，哪个妖邪敢进呢？这是皇上有心障罢了，如果有什么，奴才一身当之。洪昼却是个什么都信的，这些君子之言他是一句也听不进去，忙起身把高无庸叫过来，叫他找玉匣记、青囊传来混翻一气，吩咐小苏拉太监到园子里焚香烧表发送。李卫这又是另外一种做派，笑着对雍正说，主子，我借您的朱笔用一用。见雍正点头，便要过一张黄表纸，蘸了朱砂，提起笔来在上面写字。洪昼感到奇怪啊，急忙凑过来看，只见李卫是这么写的，贾世芳，你这个混账牛鼻子道士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爷告诉你，生情造诣杀你的是老子李卫，割了你的鸟头的也是叫花子李卫，五爷已经给你做了水陆道场了，还不赶紧投胎去混张人皮？你要再来聒噪爷们，就到我府里去，咱们再一起折腾，再要危害爷的主子，我就去请龙虎山的楼真人来用五雷劈了你，叫你万劫不能复生。李卫窃告。洪昼一看这篇东西，不仅写的有意思，而且里边好多错别字，想笑没敢。李卫写好之后呢，又煞有介事的念了一遍，这才把这张表纸放到火烛上烧了。旁边的人看着，谁都知道他的心思，虽然觉得可笑，可是谁也没敢笑出来。不过雍正被他这么一折腾，心头倒轻松了不少，他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如今呐，朕自己觉得好得多了，你们呢就不要全待在这儿了，留下一个人伺候，其余的全回家去吧。洪昼笑着说，阿玛，依着儿臣想，朱师傅和方老先生年纪大了，自然是要回去歇着的，李卫在这儿值头半夜，孙家干有煞气，就让他值子夜，儿子年轻，要给皇阿玛值后半夜。刚说到这儿，就见太医院医正刘少仪带着两个太医匆匆忙忙的进来了，刚要给雍正诊脉，雍正摆了摆手说，哎呀，谁这么蛇蛇歇歇的传你们来的，朕没病，你们都退出去吧，就照洪昼说的办。朱氏心里明白，雍正啊本来身子骨就不大好，再加上今天杀了贾世芳，他这心里啊多少有点障碍，刚才出去散步又碰见了豪猪，受了惊吓，这几样加在一起呢，越看他越像是有病了，于是起身说道，啊，既然皇上说了，那这里留下李卫，别的人都跟我来，这才率领着众人出来了。他可没敢让人都走，让他们都到东书房里，尤其是那几个御医，让他们在东书房里等着，随时准备进去伺候。众人坐定之后，方苞捋着老鼠胡须说，我让人去请四爷去了，这里的事情啊 暂且由五爷主持。记住，头一条就是不能张扬。皇上有病的事啊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只要保住今天晚上没事啊，大体上就可以过去了。明天是8月15，皇上照例是要赐宴百官的。大家都想想法子，怎么样才能使这件事儿不显山不露水的过去。等一会儿四爷来了，再请他拿主意。洪昼却说，嗨，我瞧着咱们这里没一位是信神的，可是这事儿啊我信，因为你们之间谁也没有我和贾世芳共事的时间多。三国演义里不是有个左慈吗？我看这姓贾的说不定就是咱们大清国的左慈。我们为什么要杀他呢？就是因为他是左慈。又为什么要防着他呢？还是因为他是左慈。四哥一会儿就来，他也是个不信神的，所以我现在就告诉大家，一个月之前呢，我已经派人去江西请龙虎山的娄真人来了。我估计他也就要到京城了。原本请他来呀，是为了降服这个贾世芳。现在贾世芳死了，他来了，我倒要在这园子里设场子降服他了。哎，我先跟你们说一声啊，到时候你们谁都不许拦着我，谁要拦着我，我就跟他急。众人一听都皱起了眉头。雍正只不过是碰上了一只豪猪，稍微受了点惊吓，这么大事铺张闹起来，叫外头臣子们瞧着乌烟瘴气的，算怎么回事呢？正在发愣，弘历一推门进来了，众人急忙起身相迎。弘历刚一落座，便语气沉重地说，我刚刚接见过岳钟琪，准噶尔20000人马偷袭北路军，两军已经交战了，看来岳钟琪得连夜赶回大营，这可是头等的军务大事啊，你们说这事儿要不要奏明皇上？几个人听了不由面面相觑，这边皇上略有轻要，那边要请道士降妖，突然又冒出绝大一件军国要务，驴唇不对马嘴似的不协调。洪昼不由绷着脸问道，那个特磊呢？他不是来说和的吗？叫这个王八蛋出来解说解说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洪历似乎心里很焦急，皱着眉头说，对，这也是一件事儿。对于这个特磊是杀是放，我们不便做主啊。朱氏沉吟了一会儿说，嗯，这样办吧，请四爷五爷这回吧就过淡宁居看看，如果主子身子骨能行能理事，那还是要请旨的，如果不能理事，那就叫张廷玉、鄂尔泰、16王爷、17王爷进来，由四爷主持决定，等万岁爷龙体大安之后再奏明。众人思量着，觉得朱氏说的对，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最好了。于是弘历招招手叫过洪昼，俩人一起走出了书房，直奔淡宁居而去。